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了这个131页的第二段，是这样吗？上面讲说，聚会者应该知道，一切的能所都是相互关干而有，此等意设所生跟能生，所去和能去，或是所谓的去者，所见和能见，还有什么能相和所相，然后还有什么所生能生，如是知和有知，德和有德，量和能量和所量，有没有？这一切都是怎样相互关带而有。这样讲很简单，对不对？在这里面，像能量所量相互关带而有，也是印证派独有的。秩序上不谈能量所量相互关带而有，只讲单面。单面是谁？单向是谁关带谁啊？能量和所量之间，所量关带能量，还是能量关带所量？啊，他们讲的是哪一个？啊，回去弄清楚。好，然后我们出一个作业好了。好，秩序以下是说能量关带所量，还是所量关带能量？好，然后应成派讲能量所量相互关带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要去想通这件事，你会依有怎样的理由去想通这件事情？就是想通他们两个是相互关带。这个其实和因和果是相互关带一样，都是自应成派独有的嘛。对，好，运用此正理，即怎样是能生和非能生。好，然后去者一一即二句。不生不去，还有什么是所生非所生？所以他那个不去中间是不是要有个逗号还是顿号？要把它分开吧？是不是这样子？就不生不去，这个是在讲，然后接下来就是所生和非所生，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就是所去一和二句。有点乱，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能所生，你可以比照前面的破的方式来破。所以说同类会有三个，然后异类会有六个配对方式，是不是这样子？然后能去和所去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同类分出三个理路，异类可以分出六个理路来破，就破他们是自相有等等的。那这些你看他这边说此异用于异类，对不对？异品，所谓异品是异类啊。然后与可类推，就其他你要依其他的那个有法，通通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破。那所以说你看有知和知和有知上面有谈到，对不对？我接下来就讲是知非知，是句知非句知，然后还有一一跟二句，对，然后什么德跟德一一跟二句，有德一一及二句，好，反正知跟句知也可以用上面的同类异类的方式来破，德和句德也可以用上面那个同类和异类的方式来破，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有知和句知哦，对不起，知和句知，知和有知，这个其实如果来观察火或是观察扎西，是不是很好用？扎西和火都是有知，世间一切法都是有知，是不是这样子？从秩序派开始就是这样讲，世间一切法，即便是常法，都是句知分。好，那既然是句知分，那它就有它的所谓的知分。那来观察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这个句知它所具有的知分一定不止一个吧？不会有一个句知只具有一个知分，这样怪怪的，对不对？这个句知跟它这些知分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怎么样一个关系啊、等等的，就可以来做观察。所以火自己或扎西自己、欲勤自己，就可以运用这样的方式去观察它。然后去把它的自相有拆解掉，对不对？应该是可以的啊。那其他方法应该也都可以用，只是说我们必须把它安上一个身份，对不对？例如欲勤作为一个能取者，作为一个能作业者等等的哦。好，因此出品中观察而破能所生，是这样吧？第一品是什么品啊？因缘品里面讲了什么？ 破四身有没有等等的，他还去去破一一的缘，六因四缘，那些是自相有，是不是这样子？还记得吗？我觉得第一品跟第二品时时回去复习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于理解后面各品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讲到什么，第二品中观察而破，做事一观察而破自相有的来和自相有的去。第三品中以圣意观察来破了什么？自相有的能所见，那边也是一个能所，对不对？其实在第二品里面破来去的时候也是运用能所，对不对？还那个雷嘛，哦有啊，什么所行的道啊，然后还有那个跨步啦，然后去者和所去之处啦等等的，有没有？好，然后这边接下来第五品中观察而破能相所相，这个我们没有去看，对不对？但破，这个但是指破啦，指破所生能生等体性有，所以不是直接破他们是有。若破体性有的话，就会成立彼等相互观待而立的缘起有。如果破了体性有还成立不了缘起有的话，那要怎么有？就没有了，就没有办法有了，找不出来有的办法了。所以破了体性有，自然就会，你就应该要知道是缘起有。那虽然只剩下缘起有的这么一条路，但不代表你可以立刻就能够想通嘛，对不对？照理说啦，应该要能够想通，但是通常不是那么能够马上。所以说先用正理破了自相有之后，还要能够什么缘起性空二者无为互助，这一点还要能够想通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讲了什么量跟我跳到哪里去了，量即所量或是能量即所量也是一样，所以故非不受许相互观待而有的量跟所量，就所立能力而言，这边是多了一个啥吗？把它划掉。就所立能力而言也是一样的，都是反正都是相互观待而有。然后接下来论义是说，此因果等不仅名言为相互观待，它不是它的名相互观待而已哦，它的义也是相互观待的，二者的义也是相互观待的，因为此处是以相互观待的理由来破一切能所作义及名言他们的自相有，这样可以吗？破了什么？这边是以相互观待的理由来破了一切能所作的名言和义，一起都破了他们是自相有，这样子。这样可以，不是只破他的名是自相有而已。只破名是自相有有什么意义啊？真的是，义是自相有被破了，这个意义就重大了。因此，火也是依所生焉，来了有没有？火是依所生焉而安立，就是这个就真的那么理所当然就可以想通吗？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容易想通啊。然后你要说能生跟所生是相互观待而安立，我可以想通。单单讲个火，也不给他安立一个身份，你就说火是观待所生的烟而安立，我就不太了解了。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这边讲的什么火生烟，这个烟指的是烧柴火生，古时候烧柴火生的那种烟。那种烟一旦升起，证明有烧柴嘛，有烧柴有生火。然后有才会有那个烟升起来，这是对的啊。那所以说以后看到有烟就知道彼处有火，这个是 OK 的。但是所谓的观待只是这样吗？那下部也想得通啊，经部一定也想得通啊。所以这个观待应该不止于是这样嘛。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回去想一想好不好？火如何依所生烟而安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这个观待或是所谓的依到底是怎么个依过去的？先有火才有烟，对不对？先有的依后有的， 如果依得过去，一定是用冠带来依过去的，对不对？就不可能是因生果的那种因嘛，就是就不是那种依着绿豆才能够生绿豆芽的那种因吧？啊，还是怎样呢？大家想一想吧，我自己也要想一想。然后你看，火也是依所生焉而安立，而不是因为它自体自在而有。所以不同于他中说火不关在焉，因不会关在自果，火不会关在焉。还是我们这边说火关在焉，其实就是在讲火作于因是关在于它的自果焉而成为因的啊。如果只是在讲这句话，我听得懂啊，我比较听得懂啊，我也不能说我听得懂，我比较听得懂。但是如果把那个什么因啊、是果啦、这样那样那些身份那些都把标签都把它拿掉，只将火关在焉，我就不太能够理解这样。
不是说有烟就有火嘛？所以我远处我看到烟，那我心里就可以安定那里有火啊。
所以那个下部不懂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火也可以这样安定出来啊。
火可以这样安定出来。
啊、
我们当初最先一开始第一个指的那个说哦火的那个原始人好了，他是因为他看到烟的时候才说他是火吗？不是吧？对，一出来火他就说哦火之类的，或者哦啥哦，管他当初帮他取一个什么名字，就哦什么东西，他不是因为看到烟才说他是火吧？他看到烧起来的时候，他可能就说他是火，冒出那个光的时候，然后被烫到的时候就说他是火，对不对？之类的，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就先不要那个，就我们大家回去停在这里回去想啊、嗯，然后嗯。停在这里回去想，我觉得是比较聚焦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到哪里了，论义这边对不对？二者的义也相互关在，以此处事矣，这段也消完了。接下来、哦、我们先说上面那一段的最后一句，就是说因此火也是依所生焉而安立，非因自体自在而有，故不同于他中说火不关在焉等。接下来就说对本论各品也要如是解，这样可以吗？啊，本论各品都是在成立相互关待而有，在破自相有，同时做这两件事情。此等由各自体性增上而有的自立体性，非有没有那种自立的那种体性，独立自主实之有的体性，或是由自方有的体性。这种不管是或粗或细都是没有的，这样可以吗？所以缘起因就足以成立无自性。这个因为所以是怎样过来的？所以缘起因就可以成立无自性，前面是因为什么？因为是相互关待，因为没有那个由各自体性增上而有的这种有。所以呢，单单讲个缘起因就可以成立这个吗？是这样啊、哦，是哦，回去想一想好不好？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好，我们下次这边要再解释一下，请大家解释一下好吗？若尔则依引发因果的决定，依靠引发对因果的这种定解，能够坏一切相执的所着境。所着境这边指所缘，但是一切相执的所缘其实是例如瓶子是存在的吧，我是存在的嘛，你是存在的嘛，所以他这边能坏一切相执的所缘指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说能够让我们了解他们不是如现般有哦，一切的相执其实就指我们所现到的那些相，是自性有、自相有，是如现般有吧。坏它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了解它不是如现般有啊。我们所现到的那些都不是如现般有。好、哦，那是依着引发因果的这种定解，就可以坏一切相执的所缘。 就可以让我们了解一切相质的所缘，瓶子啊，什么柱子啊，你啊我都不是如现般有，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可以啊？依靠着引发对因果的定解。那这个因果指的是因生果这种因果而已吗？还是要往上看那种就是所谓的缘起，就是三种缘起都要考虑进去啊？还是考虑最高等的那个缘起？所以维明阿利有缘起就好了，到底怎样？嗯，哦对，有同学说，因为第八品讲的是作者和业这种能生因，然后生了他那个所做的果，对不对？就是讲的是这样的因果，那所以说可能是第一层的因生果的那种缘起，依着引发对于那样的缘起的定解，就能够化一切相执的所着境了吗？啊，是哦。以前我是认为，如果要讲通因生果的缘起的话，就必须一定是自相有。就是如果是自相有的话，因生果缘起是讲不通的。那这个其实是对的，但是问题是，是不是用因生果的缘起就足以证成有为法是无自性的呢？还是一定要讲到唯名安利而有缘起，才足以证成诸法是无自性的？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自己是认为是讲因生果的缘起就足以证成诸法是无自性。以前在讨论这边的时候怎么讨论，我有点忘记了，大家可以再想一想。我觉得这边好，其实宗大师这边就是讲的感觉就是好像在写了一大堆的结论给我们，但是这些结论要在我们心上真的能够升起定解是很难的，就是一一的，因为他的言语的密度很高，他这边能所就讲了一大堆嘛，各种各样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懂，我们只是就这样过去，剩下的就是要慢慢自己去想这样。好，那这边就讲到说，对本论各品须如是解，要观在而有，这样样。然后若尔则依引发因果的决定，能化一切相执的所着境，也就是他的所缘，故从此断正见歧途。正见歧途就是什么？长断二边，对不对？增损等等的一切边，都这些正见歧途都可以由此断除，就是由什么对于因果的定解。我觉得这边好，因果的定解如果只是解释成因生果的这种因果，会不会有点危险？因为130页 8.12 记这边才讲的相互关待而有的缘起嘛，作者依于业，业也要依于作者，它其实是相互关待的缘起，它讲的是这种缘起。乃至赛段，乃至未通达如是自心空意及缘起意，我还没有了解自心空及缘起意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实执所着境留存之力，也就是说还有剩下的所缘，你在某些所缘上可能读了因缘品，读了来去品，可能在对于那样的所意有法上面是。他们是自性空，可能稍微有一点了解，但是一旦换了所缘，换了所依有法的时候，突然又觉得我想不通，这样等等的，哦，那这样的就是说，还有剩下所缘破不掉，他们是自相有的话，破不掉他们是自相有的话，这也就是这边所谓的因实执所着境所留存的力量，对于此从此因生的缘起，哎呦。至终人心感不安，那这边好像又是一般的因果缘起，对不对？不能引发缘起的真决定，所以说他这边宗大师是在说，如果对空性的了解不正确的话， 破也没破干净，然后立也没立起来的话，那这样子因为是性空，所以一切缘起的安立无为也立不起来的话，那这样子其实又讲空，然后又要讲一个此从此因生，这种因生果的缘起，两个就会打架，就对于这两个同时要能够成立起来，是心里会感到不安的，感到不确定。嗯，这样子其实就没有所谓的对缘起的真正的决定或是正确的理解，所以就一定会堕长断水之边。其实堕长边不可避免就会堕断边嘛。哦，好，那这边我可以看一下今天传到那个群组的档案，这个其实以前已经看过，再拿出来看一遍哦。我传到那个郑丽海那个群组哦。哦，那线上同学就看这边的，直接po出来这个。如果手边有那个枣红色那本法王讲中论那本也可以看，那边是不是法王有特别讲自性空为缘起义，特别是为了这个内容讲的一篇，还记得吧？这边我们之前已经有拿出来复习过，但是我觉得今天有时间就再复习一次，就是不断的加深印象，所谓的自性空及缘起义是什么意思？如果请你们说得出来吗？哦，我们来看一下啊，自性空及缘起义是什么？难道讲说缘起是自性空的性相吗？还是自性空是缘起的性相？还是他们两个是能表所表的关系啊？还是他们两个是同意的关系啊？他们两个是同意吗？啊？他们两个一个常拔，一个无常拔。哦，他们两个是能表所表啊？他们两个一个长法一个无常法，所以他们两个到底是怎样，你要怎么样去解释自性空及缘起义啊？同体相异啊，同体相异，你的鼻子跟你也同体相异啊，我可以这样讲你的鼻子跟你吗？就是你的鼻子就是你的异，不行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中论大树中说，有看到吗？我上面画红色那一个那个瓜符那里，线上同学有看到吗？确认一下，线上同学谁理我一下？
有
哈，好，
有
好，我这边我已经把它放到最大，你们那边我不知道动不动的了，因为我这是照片，所以放大有限。中论大树中说，若多说自性空及之意及缘起意，那么这个意到底有什么意思啊？如果像那个能表所表，像那个什么？大富士是平的能表，对不对？平是大富士的所表，所谓大富士就是什么？大富扁平能装水好的简称叫做大富士。好，这样能表所表的这种意的话，那就会变成了解诸果依因缘而生的心，哦，宝王这边也是讲诸果依因缘而生哦的心，也了解彼法的空性意，因为了解大富士就会了解平嘛，了解平就会了解大富士，他们两个是。除非你还没有学过他的名，一旦学过了，就是说有妈妈告诉你那个叫做瓶子，从此以后你就知道这两个是一起同时被理解的嘛。哦，不会说哦，你还会升起一个直瓶的心，然后还不知道他是大护士的，不可能啊，对不对？哦，一旦学会了就不可能不知道了。那这样就是说，若是理解如同大护士视频的意的这种意的话，就是自性空起缘起意的意思，这种意的话，那就会变成了解。诸果依因缘生的心，就会了解那个诸果或是什么，那个生是什么自性空，其实不会的，对不对？不可能，或者这样解释不合理。如果程许能，他们是能权所权，就所权意啊，就是说程许权缘起的生，他的意，他的所权意就是那个空性的话，也会有同样的过失，对不对？别人跟你讲缘起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出来那个空性的意了。哦，能所权必须要是这样啊！哦，听到那个缘起的声音，就了解的是空性的意，那太厉害了，对不对？哦，若程许以直接了解缘起的力，间接了解空性，那会怎样？就好像我们说了解无常的时候，会间接了解不是常，会间接了解不是常嘛？是这样嘛？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直接间接的关系，就会变成说直接了解缘起的时候间接就了解空性，那也太简单了，那人就好像了解无常的时候间接了解不是常，这么直接了当吗？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那个红框那里。中润大树中又说，若想，那么应该如何安利？我看到哈，好，最后一段这边，这一页的最后一段。好，空性意成为缘起意，这个对已经由量破除自信的中观师而言才是这样，这样可以吗？对于我们而言不是这样哦，我们可以背这句话，但不是真的能够变成这样啊、哦。对我们而言不是如是现的，不会自性空现为缘起意这样的。首先要详细思维立为理由的什么初系缘起，初系缘起都可以立为理由哦。哦，接着以缘起为理由承办自性空，这是有某种程度回答了我们刚才的问题。单单透由因生果的缘起来承办自性空虽然是可以的，但是透由这样的理由去了解自性空可能还不到位。因为真正要了解自性空，其实要一路了解到它是为名安利而有的缘起，才算对这个空性了解到位。然后一边看书一边累积经验，如是先由对缘起充分的了解来了解能力因，渐渐对缘起的了解越来越细越来越深，最后才以为名安利而有的缘起为因，将缘所缘时聚焦之处全部拆掉了，有没有？聚焦之处是哪里啊？它的施设处吧，平的施设处那一坨，有没有？而能引申对自性空的清净定解的时候，这边已经讲了很多了，它是一个过程，对不对？先要了解初分的缘起，就是那个能力因，用初分缘起来理解哦，什么的能力因啊？自性空的能力因嘛，对不对？所以它是足以可以拿来当成立自性空的能力因的哦，那个初分缘起。可是这样子就够吗？不够。如果你要很圆满的了解自性空，其实最后你是要透有什么为名安利而有的缘起去了解自性空才算是透彻的了解。然后了解了自性空以后，还要能够由空什么？空即是色，有没有？由空中可以成立一切世间的世俗地，这个要能够成立的起来，而不觉得不舒服，这样才算是整件事情做完了，对不对？才圆满了，才升起了老师会说才升起了中观正见。那引申对自性空的清净理解，由此自性空就会能够现为缘起。你看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如是以缘起为理由而思维，渐次结合文思修来累积经验，最终彻底想通于心前真切显现的所获地时，就是我们的实有现或是现为如现般有的那些是完全非有，这样可以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完全就不是如现般有。对于获得如是定解的中观师，空才会现为缘起的意，这样可以吗？缘起也才会现为空的意，就空才会现为缘起，缘起才会现为空。所以是针对某些特定普特伽罗而言，事情是这样的。所以不能就那种放诸四海皆准的方式去解释自性空及缘起意。什么叫做放诸四海皆准的解释？就是 A 是 B 的所权意，他们两个是能权所权。那如果是能权所权，或是 A 是 B 的能表， B 是 A 的所表，这个就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嘛。例如大腹扁足能当水是平的性相，这个对谁都是这样吧？有没有说只对某些特定普特伽罗是这样？没有嘛。但你会说啊，对外星人不是啊，那个就扯太远，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可是他这边讲的自性空性为缘起意，就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那种能表所表能权所权，而是在说针对那些已经以缘起正因正确了解诸法是自性空的那些普特伽罗而言，已经由量破除自性的中观师而言是这样，有没有？以量破除哦，不是以视察式了解哦，这样可以吗？哦，以量破除的，那对于那样的中观师而言，自性空就会现为缘起意。好，所以法王真的是作为一位老师，他是已经很尽力，已经尽力了，对不对？他花了这么多篇幅来让我们了解哦。你看他还说，最终彻底想通于心前 真切显现。所谓真切显现，就是现的如现般有，好像它真的就是那个如它所现般那样子的一个哦，真的就是那个样子的一个那个实有哦，那个地实的显现哈、哦，那个是完全就是误导的一个显现。哦，那样的地实有是不存在的，那样的自相有是不存在的。啊，对于获得这样的定解的中观实，空才会现为缘起，缘起才会现为空。所以说，对彼等是，而对他人不是。有没有看到？接下来就是有没有下面有个红杠说一比心之力，有没有？下面有一个一比心之力，这个要记得一比心之力，那个比心是指什么？就是那些中观师如是了解的心，有没有？啊，就是于此处，我们往上看一行，于此处了解自性无而对此有经验者，直接了解，直接哦，直接了解内外诸法为依赖因的缘起时，依彼心之力，依这样了解的心的力，不必观待透有余量，就能够确定自性空的意，这样子可以吗？好，所以要这样去理解，就是说我们这边讲说自性空即缘起意，我们就说如是如是，对不对？但是如是如是是要透有很漫长过程才可以真的得到如是如是的了解啦，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说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131页，若为以因知诸于事之文，即能通达，能所取，故无需赘言，如是因之取。如是因之取是上面那个偈颂嘛。好，这个他方还蛮挑剔的，对不对？他说你啰嗦，你干嘛要说如是因之取，反正因之诸于事就有啦，就包含能所取了，对不对？那个于事不就包含一切其他的，除了那个能所作以外的其他一切的能所了吗？是这样，或者是其他的一切有为法都包含啦，就因之诸于事讲完就好了，干嘛还要补一句如是因之取？那个取没有必要特别拿出来讲，也就是你干嘛那么强调能所取啊？这句是不是一句赘言、哦、多说的。然后这边就答说诚然，诚然怎样？诚然因之诸于事之文就能够包括了能所取的范围，但是怎样，为了通达观察时以此二者为主，也就是能所取这二者，此二者是能所取、哦、为了要帮助大家了解观察的时候，以就是我们后面第九品那边就要讲能所取，就是破普特伽罗我的时候会先从那个什么，就是第二品第九品那边就是从能所取这边去下手、哦、那个普特伽罗是什么取运者，能取运、哦、能取运者，然后那个所取就是那个他的所取运或私运。好，那这边他就说因知诸于事，这个确实能够，这个文确实能够让我们通达，包含人所取、哦、也是为相关的而有，但是为了要帮助大家了解后面会出现的那种以人所取二者为主的那个，就所以才把它特别提出来，然后以下各品亦多有此二者的观察。那这边要问的就是说能所取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为什么要特别把它，你看未通达观察时以此二者为主，为什么要以此二者为主啊？能所取有什么重要啊？所以要另外讲，不另述之。龙树菩萨说了一个因知诸于事，如是因之取，然后我们就说哦，这两句很容易懂，我们就过去了，对不对？然后很妙是中大师还弄了一个他人来帮忙问一下，说为什么要多说这一句？我们可能都不会怀疑，但是中大师就帮我们问了，有没有？因为人家读书是很仔细的哦，因为龙树菩萨不会讲废话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尾巴要补一句是有他的理由的？那龙树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是不是应该设法去了解一下？对，为什么要讲这个？然后中大师提供了我们一个解答，是说因为这两个很重要，后面的观察会以此二者为主，就是破普特伽罗我的时候会以此二者为主啊。好、哦，那这样子我们就回来问了，那个能取者和所取在破普特伽罗我的时候为什么很重要啊？就是这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为什么是重要的？
觉得有一个志向有的我，那个所利益能找到像意识这样的我，
嗯，
要破掉这种想法。
嗯嗯，这样可以吗？有听到吗？基本上，我觉得娜娜应该是她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因为所普特伽罗是依四运或五运而安立的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运，它的运体是它的施设处，是它的依而施设的施设处，对不对？能取运者，就是我们这些普特伽罗啊，和它的所取的运，也就是它的依而安立的。安立处或施设处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施设法和他的施设一而施设的施设处、哦、施设法是不是能够他的施设意识在他的一而施设的施设处上可以被找到，是不是在破志向有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是吗、哦、所以说在讲能索取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就变成很重要，就是在破普特伽罗志向有时候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一个切入点，这样可以吗、哦、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他的索取的运嘛，他的施舍处，他的一而施舍的施舍处、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哦、然后接下来我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有一段，这一页的有一段就是说什么火要关在烟啊，烟要关在火啊，这个已经很难想了，对不对？那我们来想一个比较，会不会比较简单啊？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志向有的生和志向有的灭，如果是志向有，对不对？志向有的生和志向有灭，它只有名相互关在，但是它的意义不相互关在，就说上面不是说什么不仅名相互关在，意也要相互关在吗？好，那这样如果生和灭是自相有，而且它是只有名相互关带，取了一个生对相对于灭，灭相对于生，这样子两个名啊，但它的意义不相互关带，那会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形？来想一下，快点，赶快想，嗯，没有内容是什么意思？啊，哦，现场有同学说让生。生不知道是什么意，灭也不会有它的意，是这样吗？嗯，要不要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描述方式？这个回去想，作业三，作业小天使已经一脸木然，这样子，怎么会有这么多作业呢？哦，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放假了，我要讲一下哈，就是第三个作业，就是如果志向有的生和灭。它的名相关带，但是它的意不相关带的话，会出什么问题？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一品只剩下丑二了。哦，那个我们下次当开头好了。然后先跟那个同学讲一下，就是我们班从8月2号，也是这个礼拜天开始，就要放两个礼拜的暑假。好，那放两个礼拜的暑假，就是两个礼拜之后的那个礼拜一是几号啊？八月三，18吗？8月18还是8月17？8月17是礼拜一，对不对？好，那照理说，好，照理说应该要从8月17开始恢复上课，但是我们班就是。他们会决定从老师的课开始，所以说就会变成周二开始上课，所以我们会多放一次，就礼拜一班呢会放三次，哦，到8月17依然放假，哦，所以说从8月3号那个礼拜一，8月10号那个礼拜一，然后8月17那个礼拜一放三次。然后从8月17的下一个礼拜一，就是怎么去8月24吗？8月24的礼拜一就恢复礼拜一的早上跟中午的研讨，这样可以吗？好，这样清楚了哈。好，那我们就这样。所以这次的作业比较多，也比较难想，所以请大家要用力，利用时间好好用力想这样子。那如果除此以外还能够预习第九品的话，那就真的是太棒了。OK， 那就先这样，那个。要下次要带第九品来，好、哦。